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启示录，我们要读十六章。我们今天从第十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十六节，十节，启示录十六章十节到十六节。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实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好，我们三个星期六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到了十六章的，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了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就说到有倒碗，有四个碗要倒下来，因为圣经这一段是讲到预言啊，预言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圣经里面的预言很多，圣经预言很多，因为神知道将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都知道的。所以这里的预言就说到有六个碗要倒下来，有六个碗要倒下来。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先有七个印，先有七个印，每一个印揭开要发生一件事情，但是到第七印揭开以后，就要吹七个号，就吹七个号。七号里面吹七号，你七号里面要分成前面四个号和后面三个号啊。那么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要把这个号，我们再请大家读一读，请我们回到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我们要读，开始读，要读到，先读到十三节，六节到十三节。
拿着七字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心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
这里说到七个号要吹，那么第八章里面就写了有四个号就吹了，第一号、二号、三号、四号。那么这四个号一吹，第一个号是对地的影响啊，对地，就是第七节，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是对地。八节是第二号，就对海。第十节就是第三号，就是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十二节第四号就是日头和月亮和星辰啊，那我们这里看见前面四个号，每一个号都跟三分之一 有关系啊，三分之一我们说过就是第三部分，是前面四个号，对地、对海、对江河和众水的泉源啊，最后一个对于天上的，这是第四号，不是有七号吗？那么还有三个号，那就是十三节说，你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还有三个号，所以这个七个号要分成前面四个，后面三个。那后面这三个祸灾啊，三个祸灾，那么就是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每一个号都是对地上的人都是祸，所以他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啊，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么今天我们来读的十六章，那我们又回到十六章，十六章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把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十六章的一节到第九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由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就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应该受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你看这里四个碗，第一碗到四碗，七个碗又把它分开了，前面的四个碗，第一个碗也是把碗倒在地上，你看到没有？啊，刚刚我们说吹号，吹第一号也是对于地，有报纸与火加着血到地上，吹地的，地上就有人，啊，所以这是对地。那么第二号，刚刚我们说了，啊，是对海。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碗就是对海了，第二号对海只影响了海的第三部分，就是三分之一，永远是第三部分。但是现在的海，第二碗对海是全部的海都变成血了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对照，要弄清楚。那么第三号和第三碗的对照，第三号那是对众水的泉源和江河啊，那里就是也有只影响了三分之一或者第三部分受影响了啊，那里就水就变苦了。那么现在第三碗倒下来也是众水的泉源和江河，但是全部都变成血了，就不是三分之一了啊，这要对照了。然后第四号一吹，就是太阳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都变黑了啊，就是白天那没有这么多的光线那么强了，都变黑了。那么第四晚一到也到了天上，那就是太阳热度就增加了，就要像火一样的要烤人，好，要烤人。所以我们看看前面四个号和后面四个碗，他们所影响的神审判的或者神公义的审判，所一个是对地啊，然后对海，对众水的泉源，然后最后是对天上的，都有关系了，好不好？这一个好，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第一个要弄清楚。第二个我们现在要来看，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到晚了，今天我们读的第五晚要倒下来，请你看看啊，第十节启示录十六章的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果就黑暗了。那么这里所记载的有一个特点出现了，就是倒碗的时候跟兽就有关系了，看到没有？就有兽的关系了，好不好？有兽的关系。那么兽的关系啊，兽的果就黑暗了。那么我们再看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有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所以你看到晚的时候兽就已经出来了，看到没有？从第一晚开始就有兽出来了，看到没有？好吧，所以到第六晚，整个的六晚是兽已经出来了。那么兽又是代表什么呢？啊，我们都知道兽是一个人啊，在世界上要出现一个人。那么我们请你来读读启示录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 先读到第九节一节啊，一节到十节，启示录十三章一节到十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所看见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又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兽要出来，这个兽出来下面有一句话，请我们注意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少个月？42个月，就是3年半，也就是说他的出来是大灾难的时候，好不好？大灾难他才出来，好不好？大灾难以前他就不能出来，他没有出来，大灾难他才开始出来，因为有42个月说在那个地方啊。因此我们今天读的十六章是六个碗，从到第一碗，那就是说有拜兽的人，有兽印记以后拜兽人的身上有恶而毒的疮，那么这个一定是3年半的时候，是3年半，好不好？所以16章是3年半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最后的3年半要发生的事情，就是16章。那么今天我们说到启示录16章第10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这个兽我们说过是一个人，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13章，这个人出来以后，他要自，请你看看启示录13章的第7节，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里的各字不同的，这个各原文不是各，原文是所有的，希腊文这个字是所有，要他制服了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民，所有的不同说言语的人，最后一个所有的国家。所以这个兽是一个人，他出来要在全世界统一全世界了，要管理全世界，全世界的随便你什么民族他都要把你管理起来。好，这是这个人，这个兽啊，因此这个兽就有一个国。如果我们来看他的国，我们说希腊文这个字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所以他能够制服全世界的 各个民族、各种说方言的、各种人、各个国家，他能够制服他，也就是他国的权柄就统治了全世界了，啊，就统一全世界。这个人还没有出来，这个人快要出来，出来就要统治全世界，啊，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要来拜他。他有一个座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统一全世界的人，他如果有一个座位，那就是他的宝座，啊，他就坐在那里，就像过去皇帝要坐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他的座位。那么现在这个碗就倒在他的座位上面，那就是人不能再去拜他了，啊，把他的座位给他打消了，权柄给他打消了，他的国就黑暗了。他的国的黑暗，那就是说国就没有办法再发展了，啊，再欣欣向荣了，不行了，他的统治就不行了。这个统治是怎么样不行的呢？就是第五碗，神的愤怒的碗，就是神要审判他，啊，这是神在对付他。我们知道这个兽为什么神要来对付他？神要对付他，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跟撒旦有关系。那我们再来读读启示录十三章，第二节，他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好了，这个兽是一个人，他完全接受了撒旦，龙是代表撒旦，撒旦的座位、能力、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他就在他的国家里面就执行了撒旦所给他的能力、座位和权柄。那么现在呢，神的第五碗就倒在他的座位上，这是龙给他的座位，好不好？啊，因此我们就看他的国因着神的审判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嗯，请我们注意，如果按照中文的这个翻译，你就不大清楚了。每一个人就把自己的舌头咬一咬，是什么意思？好不好？啊，疼痛就咬舌头。啊，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我们在讲义的其实一页给你们写了，疼痛原文就是辛苦或者困扰的意思。困扰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或者统治者看见这个国黑暗了，前途不光明了，受的座位也受其打击了，怎么办？大家就困苦了，啊，大家就困苦了，所以就疼痛，就是自己困苦了，咬自己的舌头，咬原文是操纵的意思。不是咬舌头，是操纵我的舌头。舌头在圣经里是指着说话，舌头啊，是圣经里用舌头是代表语言的意思。你看我们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使徒行传，他们不是说方言吗？那个方言不叫方言，就是舌头，好不好？不同的舌头发着不同的声音，就叫方言啊，所以舌头是指着说话的意思。 操纵舌头，就是大家提意见，用舌头来说话，好不好？大家来想办法，我们这个国家已经黑暗了，前途又没有办法，大家就疼痛了，那就咬不叫咬舌头，大家来出主意，大家来提意见说话，好不好？大家来商量应该怎么做。十一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一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前面第十节，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十一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他们这些人都要生疮，那就是十六章的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祭拜受香的人身上。上次我们讲了，恶就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很毒的疮，所以这些从受开始他跟随他的人都有要长疮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受的国家就开始黑暗，没有办法，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好，这就是第五位天使到第五晚是针对了地上的这个兽的座位和兽的果，因为这个兽要在地上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三年半，那么就不许他在这里再有任何的作为，这个国家就开始黑暗了。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五晚。现在我们来说第六晚，就是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圣经里有的地方是写的幼发拉底河，那么幼发拉底河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地理的翻译，伯拉大河是圣经原文是用的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伊拉克的境内，就是现在伊拉克国家的境内。伊拉克它里面有两条河，一条河叫做幼发拉底河，还有一条叫底格里斯河。最好你要现在你慢慢要把它弄清楚，因为以后你就看见伊拉克，好不好？我们在电视上你一看伊拉克，好不好？他现在在伊拉克里面 ISIS 这个伊斯兰国，他跟他们在里面就是打仗嘛。这里有一条河叫做幼发拉底河，这条河是很长的河，我们曾经说过这条河从哪里发源开始呢？从土耳其，土耳其在伊拉克的西北方，西北方从那里一直一条河流出来到伊拉克。这里就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河，倒在这个河上面了，河水就干了。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并没有干，到那个时候天使来到第六晚的时候，这条河就要干了。干了以后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来的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就代表东方啊，好不好？就是东方的众王，很多的国家的带领者要跨过这一条河，要预备道路。他们跨过这条河来做什么呢？好了， 那就是我们先看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并将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杰多顿。那也就是说，东方来的这些王要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哈米杰多顿。哈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山的意思， mountain 是山的意思，就是米杰多这个山地。米杰多在哪里？米杰多现在是在以色列国家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一群山叫做米杰多，米杰多山。那么这些人就要把军队带到以色列去打以色列，好不好？要打以色列。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那就是在到第六晚的时候就发生这个事情了，啊，因为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水要干了，然后东方的王就要过去，他是日出之地，就是东方的王要去，啊，打以色列，啊，这都是预言，现在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仇恨以色列的国家很多，好不好？不只是巴勒斯坦，好不好？很多国家都仇恨他。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十三节，启示录十六章的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一节圣经十三节到十四节就说明一个问题，就不只是东方的王了，不只是日出之地的王了，这里是说有三个污秽的灵，他们要到普天下众王那里，看到没有？除了东方的日出之地这个王，其他还有普天下，还有别的国家，好不好？除了东方还有西方吧，还有北方吧。好，所以这里专门说有三个污秽的灵。现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要读一点圣经，就是最后要来打以色列的是万国都要打以色列，我们请来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读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那个艾米，请你给他翻一下好不好？他可能不会翻。就是后面那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指亚撒。你们逃跑，例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这一段圣经就是在旧约已经预言了，啊，已经预言，预言什么？就是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 这个万国在原文就是所有的国家，就不只是日出之地的国家了啊，所有的国家都要来打耶路撒冷，那是打以色列国。那就是什么时候来打？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启示录的十六章到第六晚的时候，刚刚我们读的到第六晚的时候，那就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他们就来啊，有三个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三个集团，我们从圣经里看有预言，有三个集团被这个三个污秽的灵所感所引诱的，他们要来打以色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要聚集万国给耶路撒冷征战，现在还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到，时间快到了啊，时间快到，到了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万国都要去打。但是圣经里，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会发现有三个集团。第一个集团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日出之地，看到没有？日出之地的众王啊，就是刚刚十六章日出之地的众王预备道路，他们要跨过幼发拉底河啊，就往以色列去打以色列。那要经过啊，沙特阿拉伯、约旦这些国家，要经过这个过去打以色列，啊，这是一个。第二个集团要打以色列的，请我们来读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38章。旧约的以西结书38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17节，1节到17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格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甲，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米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促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遣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要去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掳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四八人、底但人、他斯的客商和期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掳物吗？要夺金银掳去牲畜财物吗？ 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列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话，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
好了，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你看见第二节，人子啊，你要面向哥哥地的马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这里的翻译罗斯，原文在希伯来文就是俄罗斯啊，那就是俄罗斯，好不好？将来他要去打以色列的，好不好？米色是中文的翻译，米色在原文的发音应该是莫斯科。土巴就是在苏联有一个城市的土巴，所以这里就指到北方有一个集团，好不好？你看苏联是不是在北方啊？它有一个，这里是说的已经预言它。特别在第六节，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促的陀加马族和他，就看到没有？北方急促，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北方的一个集团，好不好？第五节，他是波斯人，看到没有？波斯就是我们现在的什么？伊朗，对吧？古斯人，现在有一个就是埃塞俄比亚，要和他联络。辅人，他说吕比亚，吕比亚就是我们现在的利比亚，要和他联络。虽然这是一个北方，是个北方的集团，但是有的人，有的其他的国家要和他联络起来，好不好？好了，第八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好不好？所以这就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北方集团，他们将来有一个集团一定要来打以色列，啊，一定要打以色列。你看十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好不好？所以我们看看打以色列的，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东方那个集团，他们要到哈米杰多顿，对不对？就是以色列这里，他们要跨过一条河，就是伊拉克的一条河啊，那么叫伯拉达河或者叫幼发拉底河，跨过它，然后经过约旦，经过沙特阿拉伯，就进到去打以色列。另外苏联这一边是北方的一个集团，也要带兵去打以色列，不过他们去打以色列就是从北方来了。所以你们看看，那么现在的叙利亚真的很厉害哦，叙利亚，对不对？一个是美国要争他，美国，另外是苏联要争他，你看到没有？俄国要争他，所以两个在伊拉克，在那个我们不是伊拉克，叙利亚。叙利亚在什么地方啊？叙利亚地址位置就在以色列的北边，就在以色列的北方。所以你看这个叙利亚现在打得很厉害，一个是反政府的力量，反政府的力量， 那美国是支持的，一个政府那个皇那个那么他们的国王，苏联有支持的，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这里面就一打，这个难民就多得不得了了，好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圣经的预言现在一步步在出现，不过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还没到最后的三年半，但是最后一定到最后三年半的时候，一定有三个集团要出来。刚刚我们说了一个是日出之地的一个集团，一个北方的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就是西方，还有一个集团啊。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啊，西方的集团，我们读启示录十三章，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第一节，我来说啊，启示录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狮头七角，在狮头上带着四个冠冕，其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个海就是指的地中海，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就在西面，看到没有，在以色列的西面就是地中海，所以这个它是从这里出来，所以它这个兽本身就是从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它要统一周围的国家，地中海周围就是西方，那么它就要打带兵来打。你看第七节，有任凭他与圣徒争战，看到没有啊？这里说的圣徒不只是指基督徒，这个我们在读这里，圣徒也包括了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拜兽的，好不好？他们不拜他的啊，所以这里有一个集团。那么我们再请你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啊，15节我们要读到21节，15节读到21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基处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好，请你注意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但以理所说的行毁坏可憎的这个就叫做敌基督的。那么这个不是说到北方王，也不是说到东方，这一个他是说到，就是指的这个兽啊，这个就指的兽来讲，行毁坏可憎的就是那个兽。主耶稣就引用了，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在旧约，请你来读我们来读旧约的但以理书第9章。26节读到27节，但以理书第9章26节读到27节。
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已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哪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哪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
好，所以你看二十七节，就是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就是七年的前三年半，这个人还没有。心毁坏可证的，他还没有显露出来。他当时已经有了，但是呢，还没有到后面的三年半，还没有到后面的四十二个月。所以前面他还是一个，温和的态度，或者说跟大家定盟约，我们互不侵犯。很可能他出来了，这个兽就是指的这个兽，他从地中海的周围的国家出来，他就。跟以色列国就签一个合同，我们互不侵犯，甚至于他允许以色列人，你们可以修圣殿了。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圣殿，最近那个美国的不是要马上要上台的那个总统吗？他就在就想，他上了台以后，就让美国人，不是就让那个以色列人能够修圣殿，而且要把以色列人的首都，上次我说了，现在以色列人的首都在特拉维夫，对不对？他说要搬到耶路撒冷去，好不好？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经过联合国是共管的，好不好？现在以色列完全权柄已经统治了这个地方，以色列管，但是以色列人不敢他拿它做一个首都，为什么？因为是共管的意思，就是有一半是属于。以色列管，还有一半呢是巴勒斯坦那个国家的管，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不是有巴勒斯坦吗？有以色列人吗？他们应该分管的，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已经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独自的把它强占了，把巴勒斯坦的人就赶出去了，耶路撒冷不行了。但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上面还有。清真寺啊，你们看见没有？一个金顶，今天我们把图带来，下次我可以带来。还有清真寺，所以那个阿拉伯人或者巴勒斯坦的人，他们有的伊斯兰教的还可以到里面去，要到耶路撒冷去拜，去拜他们的清真寺。那么现在呢，如果是按照那个特朗普，就是 Trump 他的说法，他要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变成以色列的首都，这就影响到国际的问题了，影响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好不好？那么如果一个兽要出来，但是我不是说特朗普就是兽啊，如果那个兽要出来，他是最后的四十二个月，他会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兽，好不好？他先和以色列人要签订一个条约，我们和好，互不侵犯。好，你们可以修一个圣殿。以色列人现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圣殿，所以他们不像旧约，他们可以向神献祭，他们不能献祭的。他们现在就等到要修圣殿。我大概是四七八年前，我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个时候就听说他们已经把所有的修圣殿的材料都准备好了，而且现在是用机械化。大门机械化，要修一个圣殿，那是很快就可以修起来了。修好了圣殿以后，他们就要在圣殿里头敬拜神。但是这个敌基督的下面就讲了，刚刚我们读的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你看这里怎么讲？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比许多人建立盟约。那么一期之内建立盟约，就是他可以让以色列人修圣殿了，以色列人可以。在圣殿里头献祭了，下面马上就讲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后三年半就是四十二个月，他上台了，他来统一了全世界了。在这个时候，他不许以色列人献祭了，看到没有？不许，不但不许他献祭，我们也说过，圣经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他还带兵去打以色列，他还坐在以色列的殿里面自称是神，记得那一处吗？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 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啊，我们或者把它多读一点，我们读到第十节，我们读到第十节，一节到十节。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充我名的信说，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立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使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阻拦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拦的，等到那阻拦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兽，你看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些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看到没有？所以这里说以色列人会修一个圣殿，好不好？最后这个殿就修好了，这个敌基督的啊，就是刚刚大英理书所说的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这后三年半他就不许以色列人敬拜神了，他会带军队去打以色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西方的集团。他到了以色列以后，他会坐在以色列的殿里面，这个兽自称是神，看到没有？他是叫人来敬拜他啊，要高举他啊。所以这里就说他有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为什么照撒旦的运动？刚刚我们读了启示录十三章，那个撒旦就是那个龙，已经把他的座位能力和大权柄都赐给他了，好不好？他就能够行很多的异能奇事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兽，兽能够使火从天上降下来吗？啊，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了啊！就有一种宗教的势力也随着他的身上，好不好？啊，他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所以最近还有人，有弟兄姊妹在问我，他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有一个妇人啊，因为他得了这个血漏的病，他就去摸主耶稣的衣服，记得吗？一摸就好了。他说圣经里说有的人啊，就那保罗的毛巾，好吧，一摸好毛巾病就好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要小心了，好不好？你千万不要说我这个毛巾你摸一摸就病就好，没有这种事情，好不好？啊，撒旦可以运用，但那个时候撒旦一定要做这些工作，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说到以后打以色列的，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是聚集万国来到以色列。那么圣经里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有三个集团， 今天我们让弟兄姊妹要明确，一个是东方集团，就日出之地来的，要跨过幼发拉底河去打以色列；另外一个北方集团，那就是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西方集团，就是这个兽，它是从西方地中海的周围出来的，啊，它也要带兵去打，啊，这三个集团都要打。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讲完，好不好？啊，下面还要，啊，还有很多要交通的。那么今天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七个碗，上一次我们这样子到了四个碗，对不对？今天我们就讲了第五碗和第六碗，对不对？第五碗和第六碗，第六碗就是要去打以色列了，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下次还要和这个号来对照，好不好？或者我们把它稍微对照一点点。好，那我们来读启示录。请我们来读第九章。十三节。我们读到十五节好了，或者读到十六节，十三节到十六节。
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位使者释放了。那四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的，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好了，刚刚我们说吹号，我们说到有前面有四个号，对不对？五号、六号、七号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就说第六号，你看这里就说到第六号，第六号又说到幼发拉底河，看到没有啊？啊，那今天我们的第六碗又是幼发拉底河，对不对？第六碗是不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就干了，对不对？为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么在第六号的时候又是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我们知道第六号是什么时候，因为第五号就是大灾难开始了，就是三年半就开始了，所以六号实际上就是大灾难。所以这个第六号和第六碗它是连在一起的，好不好？不过第六号是先开始了，第六号是先开始，已经那个敌基督的开始有动作了，好不好？他就已经开始在这里说到幼发拉底河有四个使者把他们就释放了，他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杀地上人的三分之一，马兵都有两万万，就是为他们准备了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啊。以后这个第六号完了以后，到第六完就是四十二个月，三年半的后一点，好不好？所以这两个以后要连起来的。那么我们今天时间不行了，我们就要下次我们来连起来，好不好？要和弟兄姊妹把它弄清楚。好了，我们还给弟兄姊妹有一点时间，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可以问一下，好不好？好，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结束到这里哈，请刘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又借着今天早上的这个时间，你也将将来必成的事情真的活化在我们眼前。主啊，你的话就如那明灯照耀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也看见将来那些在末世的时候必要发生的事情。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恳求你，真的也拯救我们家里没有认识你、没有信你的人，因为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将来结局是多么的 啊可怕，真的也是多么的悲惨。主啊，真的愿你也真的借着我们能够将你的福音带给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愿真的都能够在你的国里有份，可以脱离这将来那真的当灾祸临到地上的时候人所遇到的那些灾难。主啊，真的你也感谢你今天真的你将你的话语真的也赐给我们，求主也保守我们散去的步伐，保守我们接下来真的这一段时间在各地奉你名的聚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